好，我们继续上课。大家请翻开323第六，现代的中国佛教界。那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佛教界哈，那我觉得就是普遍上佛教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现代的中国佛教界思想怪癖的很啊，不曾考虑自己福德因缘怎么样，根基怎么样，福慧资粮怎么样，那发心学佛呢，非顿悟不可，那非立即成佛不可。那不问自己的发心，却以为这是大法，那容易成佛的法门哈，这就好像不问自己的学历如何去竞选总统一样，一下子就想位居元首哈，那真是可笑极了。承认自己的根基纯哈，根基钝，对不起。业障重，智慧浅，却以为非修行成佛的法门，非修容易成佛的法门不可。那前面一种呢，就修顿悟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他，对啊，他很谦虚啊，他承认根钝啊、业重啊、哈、智慧浅，所以他就非修这种容易成佛的法门不可。老师说，这个也不一定，也不一定的啊。我们看底下导师的一个解释哈，真正菩萨的正常道是这样，他说这些思想都可能哈，或者是与正法都不相应，真正发心学佛应该要从累积资粮，成就立根，心智坚定上去努力。那我们也不需要问说自己到底是钝根还立根啊，或者是快根慢啊，我们是希望从这种立根来培养啊，但是真正我们的基础上呢，我们心情上呢，不要管它快慢，那更不需要去问说什么时候成佛，就是不问耕耘哈，啊，不问什么时候有收获，但问但知耕耘哈，才是菩萨的正常道。那我有听一个老师跟我们开示说，以前他在法鼓山读书的时候啊，他就看到圣严法师啊，圣严长老就是忙进忙出，要上课之前5分钟才开完会啊，继续又去上课这样。那他就下课的时候，他就问长老，他说：“长老，你为什么要这么忙啊？”他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忙？”圣严法师跟他说：“我希望自己在还我们的生命还有这个应用的时间的时候啊，就要用到它完了，就算了。否则，你看我们的时间啊，一般人的时间的观念哈、哦，我们都要规定好的哦，一天要睡几个小时啊，要休息多少个小时，然后呢，就是要给自己的这一种。”时间，因为我们觉得还有很多时间，所以我们才会这样想，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都想说，哎，自己生命也不晓得有多长了，能做多少？除非是真的是做到哈、哦，你眼睛受不了了啊，精神很累了，要躺下去睡，那才睡了哈、啊。所以我最近也是有一个心情啊，想到《一教经》，佛陀有讲，因为以前我们都习惯呐、啊，就是哎一时点哦。其实有时你看的时间哦，反而你会觉得，就没有精力了。你不看时间的话，反而好一点哦。你因为你习惯10点睡觉的话，你看到10点，你会觉得啊，纵使没有睡哦，你也会催眠让自己赶快睡这样哈、啊。不然第二天呢，就是又黑眼圈啊什么的哈、啊。其实不尽然，我自己就是有想到佛《一教经》有说啊，佛陀有讲。睡眠不出啊，不是，若睡蛇已出啊，乃可安眠啊，就是睡蛇哈、啊、跑出来了，你才去安眠。那如果睡蛇未出哈、啊，你去睡觉的话，就叫放逸 就是那条蛇啊，睡觉的蛇还没出来啊，那、啊、你就去睡觉，那个就叫放逸啊。所以我们如果是真的是有在度孤了哈，你坐也坐不住，然后再看电视也开始什么，要睡才去睡哈、啊，不要好像说在床上躺着啊，慢慢躺习惯睡这样，其实有时也是懒惰啦哈、啊，嗯。所以要像导师这里所说哈，我们不需要太担心什么。其实导师在后面哈，嗯，在后面也有讲到净土秽土比净土好修行那个地方哈，导师也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真的是修行的时候啊。就是你就是水到渠成的话，因果相应，那自然就会有成果哈，成就。那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哎，自己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还是说给自己这种规定什么？你就是顺着这样子去做啊，每天持之以恒，这样子才比较重要啊。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讲完这个五种菩萨哈。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导师大智度论的笔记哈，大家看一下这张今天拿的补充资料第二页哈。导师这个图表，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大智度论的笔记套到那段引文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就很一目了然哈。这个图表在第二页哈，三种发心就是称羊、称马、称神通啊。那称羊呢，这个是最多福少哈，这个就是初发心很好哈，但是后杂诸恶，就是我执啊，执我啊，执我就是我要成佛，他不是那个大智度论的文是这样吗？对不对？那后杂诸恶就是执着这个我了哈，这一种人呢是久久无量劫或到或不到啊，就是最多福少。那再来呢，就是先是因缘福德薄顿根啊，那所以这个称羊的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啊，嗯，称马的就是发心修六度，若三若百阿僧祇劫得成佛啊，这个是最少福多，这也是顿根。我们释迦佛就是中间这一类喽。称马，我们释迦佛啊，就是这一类啊。称神通呢，就是先集无量福德立根，然后心坚。那它又可以分成三类，就是日月神通啊，就是发心即得菩萨道。第二，声闻神通，发心即成佛。第三，是什么？如来神通行啊，发心得六通观诸净土啊，就是他会建立一个净土来度化众生。那这一类就属于立根菩萨啊。所以你看导师大智度论的笔记哈、啊，导师很厉害哈、啊，哎，简单这样子画呢，就把这个全部的内文都收摄哈、啊，嗯。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讲义324页，待会再来看补充资料啊。我们先来看324页圆满佛果啊，这个科判。那谈完十地菩萨他有这样子的立顿的问题呢，就是或者是顿或者是见的问题呢，导师继续跟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佛果，就是妙觉地这个部分啊。那妙觉地也叫等觉啊，妙觉或者是正觉都一样啊，所以它都是修立三大阿僧祇劫功德圆满而登上的佛地啊。所以其实真的，我们如果是说我们有修到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基础的话呢，那自然登到佛地呢，也不是没有可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老师有跟我们讲过啊，你修比如说六度都好哈，你修哪一个哈，你自己要知道说，诶，你要具足的是哪一些资粮。比如说坐禅哈，坐禅你假如希望得到禅定， 做禅哦，它跟其他的不同，就是它需要环境，它需要很好的环境做禅。假如你觉得你的家里很吵闹哦，你要培养定力是很困难，很困难。所以你看在《阿含经》哦，佛讲啊，就戒定慧啊那一种处理啊，它都是在树林里面，就在森林里面，就是远离溃闹这个部分。那假如你说你要修布施这种，那当然要在人群哦，对不对？有很多众生的地方修布施。那假如我们现在想习禅定的话，那你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环境才可以。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找附近咯，看哪里可以哦。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用心啊。啊，那当然就是你要修习禅定，你要有成就的话呢，要有持之以恒的这种耐力了。啊，那假如我们没有耐力，盘腿半小时一小时算了，就不想继续的话呢，那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啊，或者是今天第一堂课所讲，你没有持之以恒，它的力道啊，就像抓斧头一样，你没有抓得很久，没有很用力，其实你要它手指印在这个手把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看很多我们在学院，我们同学，我在那边今年刚好12年啊，6月份啊，就是明天啊，啊后天6月份啊，满12年。我自己看了很多同学学长或者学弟这样来来去去啊，也看了很多，像跟大家上课也上了快2年了咧，我们啊，就是看很多同学来来去去，我自己是没有来去咯，就是都是我讲了啊，你们要走没办法啊，但是我自己有自觉到一些事情啊。真的难怪佛法齁，说要弘扬正法，或者是要宣修行这一种教导别人修行的这一种法门啊，不容易讲啊，不容易指导众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众生都是把什么呢，把自己世俗的生活或者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是排在第一，还是排在第一的啊。你要把这个引导众生啊，引导学习的人啊，把这个观念换过来啊，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私人生活是第二，佛法是第一，这个不容易呢，对不对？我又没有什么利益给大家，所以这一种纯粹是观念上的一种跟大家研讨的这一种传授的话呢，那假如你能够领略，或者是说我们在导师的著作里面能够领略到一些为人处事或者是修行的一些重要的这一种观念的话，对我们很重要，那我们才会坚持下去的啊。那假如没有的话呢，通常我们都是不持久啦啊。所以在我们每一门课啊，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就是一个用心的人哈，像我们在学院我看到很多一个用心上课的人哈，他不只是很会读书哦，他能够呢观察到呢，在上课的时候呢观察到老师，诶，他怎么讲一个观念，或者是他怎么样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一个道理，他同样是在学这样子的义理教理，但是他还可以学到这一种啊表达能力，或者是呢他怎么样呢，就是阐述一个非常深奥的这种道理。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上课，上课真的比较没有压力呢。讲课哦，要讲给人家听的时候你才知道，我跟你讲怎么，我觉得我自己看哦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要讲的时候哦，好像因为学生通常都很想听譬喻听故事，那他就很快领略，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很少人每一个道理都去配一个故事这样子去想的啦，都一直这样看下来的啦啊。所以我们自己消化跟讲给别人听是两回事情。那我们在学习上课的时候，我们除了这个老师啊，真的是非常能言善道，否则有时都是有一些内容不是自己非常欢喜 啊，非常相应，那你就可以观察他的另外的优点。那这样子你在每一堂课啊，你才不会浪费时间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人家说你看一样东西，那每一个人所看的感觉都不同，就这样啊。有一些人他听到很简单的一个寄送啊，两个小时他听了一个寄送啊，觉得很满足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那一种心情不同了哈。嗯，那当然，如果是我们已经跑遍很多地方的人哈，通常当我们遇到很相应的，通常都是很珍惜的啦。啊，嗯，好，我们来继续看324第二，尽灭一切烦恼习气，这是佛地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夫啊。一，从初地以来到第八地，菩萨断尽三界的烦恼惑，而习气呢所知障呢，那从初地以上就纷纷断除。所以初地到八地呢，它断的是什么障？烦恼障。那八地以上呢，是断所知障啊，就是习气。但是这个习气不是说到了八地以上才去断，不是，它是从初地开始就慢慢断了啊。因为习气真的是不容易断啊，所以有时我们像我在看佛教史的时候啊，我明天要去接风讲这个部派的时候，我今天也在想啊，又用什么方式比较好表达浅白一点，那我就有想到这个啊，就是部派里面也有他们的性格，论师的性格啊，差异很，两大派很差异很明显。一个就是他们重视这一种融通或者重经啊，那有一派呢，上座部呢就重论，那重视这种分别，一一的分别阿毗达摩。那这两派一分出来过后啊，就形成佛教的对立。那其中就有学生问我说：“哎，老师，为什么我们修行者还会这样分别？为什么还要这样分别啊？”我自己就常常都想这种问题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像这种所知障、这种习气啊，真的，如果是说我们教化的众生，他是不能够讲的那么细，讲的那么阿毗达摩这一种繁琐的话呢，请问你讲法你还会继续讲下去吗？不会，你就会讲比较灵活的、比较多故事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否则大家都走完了啊，对不对？所以在部派里面有一些论师，他是因为教育的对象的问题，那当然他自己的个性也有关系哈，那所以形成他这样子的一个风格，不是决然没有意义的啊。像我们现在南传哈，很明显的泰国是属于重经派的，就是辟喻师这一派的。那缅甸呢是属于重论派的，重论的啊，重分别、重禅修啊。那个也有共通点啊，就是重戒律、重禅修，这两个部分是共通点来的。所以当我们这一种为了度化众生的这一种有一些众生的习气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吻合的时候呢，有时我们稍微就是要调整自己的方式啊，然后呢适应他们，然后慢慢让他们从习气里面自己觉知自己的习气不好，然后慢慢这样改过来啊。所以习气不是那么容易说改就改了啊。有些认为说我自己所学的这个法，我学的这个道场的法才是最好，那你所学的呢就不是那么理想啊。你的老师有没有解脱，有没有经验，就会这样批评。这个其实就是习气啊。我们来看习气导师的解释啊，看二。越心境来说，习气是由于细论相的显现。那细论相我们在前面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哈，细论相就是 凡夫会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有自信的东西，这个就叫戏论相。有自信或者是真实不变啊，于法不能够得到无碍的自见，有愚痴愚昧的意义啊。也因为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惯啊，烦恼障虽然断了，但还是有烦恼的习气。这些习气声闻称它为不染污无知，不染污的无知，无知就是无明啊，不染污的无知或者不染污的无明。那大圣呢就称这种习气为染污的无明住地。所以大圣菩萨呢，他要连这种习气也断尽啊，到最后所以这个习气在大智度论或者是很多论点大圣经里面都有譬喻啊。他说这种习气它虽然它不是招感生死的烦恼，但是它会让我们就是如果是一个菩萨的话，会形成就是众生对我们的印象会不同啦啊。比如说他有一些譬喻，就好像说，就好像我们拿了一个香的盒子啊，装香，穿，比如说你装檀香，你香全部烧完了哈，檀香全部烧完了，这个盒子还有香气啊，这种叫做习气。他不是说那个香环，也不是说那个渣，不是，只是那个香，那个香的习气。那我们人也有这样子的习气吗？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吃饭哈，习气呢都是先去夹好吃的，那种好吃的全部那一盘吃的差不多了，才开始吃旁边的啊。这种习气有时哈，我觉得就是如果无伤大雅的，不关贪嗔痴的那个还没关系啊。那如果是非常严重的哈，就像那个难陀有没有？大家知道难陀吗？十大弟子里面难陀，因为他本身是有三十相的阿罗汉嘛。但是呢他因为长得很帅啊，所以他的习气就是淫欲心很重啊。好，所以他说那个阿含经有讲哦，他开示的时候一定要先看漂亮的女众，他看一看哦，然后才开始讲课这样，他不会先看男众这样。这个当然呢他不会起这种贪欲心的啦，因为是阿罗汉嘛哦。但是那种习气下面的人不懂啊，下面的人不知道这个只是习气，他就会觉得怪怪的，你怎么每次师父上台，这个阿罗汉上台你都看那一边这样啊，为什么不看我们这边啊。诶，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齁、哦、一个老师讲课这种小动作齁、哦、会没关系。我以前在学院真的是有老师有同学这样跟我们讲诶。他说我们院长齁、哦、每次上课都是望着那一个部分的老同学，都不看我们这里。我说有吗？因为我上课我都在看书吗？我很少看老师的，有没有？我们在写笔记什么。所以这个同学啊毕业之后他对这个老师啊印象就不好，因为他说他偏心，就是整天就是看着，那问问题呢也每次都问他这样，就是不问不没有问到我这样。哦、我说我、哦、这样子也能够形成你的一个烦恼、哦、真的是不可思议。我说哈，所以你看哈、哦，我们说法哈，有时连这种，你看到、哦、这一种是我在不断要思维法义的表达，又要举譬喻，对不对？但是又要兼顾到这种你们的心情哦，否则的话呢，啊，下去的话呢，我就惨了哈、啊。所以你看，有时哈、哦，当师父不容易哦，啊，你们要多体谅一下啊，嗯。所以有时哈、啊，你看我们的师父啊，或者是院长啊，为什么不敢？有时哈、啊，不敢单独，或者是说不敢、常常给一些工作啊，或者是给一些任务你们，因为旁边的人看起来就心就不是滋味了。但是你又很发心哦，对不对？所以有时这个就是互动的那个分寸的拿捏啊，有时真的不是要很小心啊。尤其是那些就是自己心量不是很大的人啊，啊嗯，那他这种他就装不下了啊，嗯，就会记着，嗯，那师父就会很累了啊，每一个都要解释啊。 变到佛法都不够时间讲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啊，不染污无知，还有无明诸地啊。因为这个语词我们前面没有出现过，所以我有剪贴这个补充资料给大家。我们看一下补充资料的第二页哈，中间讲义324页，就是这里了哈。说声闻有不染污无知，就是像阿毗昙毗婆沙论哈所谈的哈。若永断两种无知，那两种无知就是有分染污跟不染污啊。那两种无知都断完了，是名为佛。声闻跟辟支佛呢，虽然断了染污的无知，就是无明这种无知，它断完，但是不断染污无，不断不染污者，这个就习气喽。大家了解吗？啊，我们看应顺导师的解释哈，啊《圣曼经讲记》，看第二行哈、啊，第二行，阿含还有毗尼，毗尼就是律了啊，毗尼就是律，戒律的律。阿含还有律呢？有提到阿罗汉断烦恼，但有不断的，就是名为习气。这些习气呢，在大圣经，就是这一部经叫圣曼经嘛，在圣曼经里面习气呢，大圣经就称它为什么住地。所以无名住地呢，其实就是习气的意思啊。啊，阿罗汉不断习气，那辟支佛呢，稍微会断一点啊。啊，但是只有佛才烦恼习气全部断尽啊。那二圣不断习气，在圣文学派中称为不染污的无知。那无知就是无明的别名，有没有啊？所以习气呢是非常维系的无明，这与大圣的无明住地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龙树菩萨曾经有说啊，声闻辟支佛的习气对于菩萨来说就是烦恼。那声闻学者以为习气是不染污的，无碍于生死，但是大乘者看来习气是维系的染污，还是会招感变异生死的。那这个是圣曼经所言啦、啊、哈，他会招感变异生死，但是不是分段生死啦、啊、哈。因为他生死也分很多种嘛，啊，分段生死才是我们这种啦，我们这种才叫做分段生死，就是一段一段生命的叫分段生死，分段啊，分段落那个分段啊，分段生死。那这个就是染污无知跟不染污无知的补充啊，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324第三阿拉伯数字三。这些习气由于无相智的进修，那慢慢呢会达到不限，越来越薄。那烦恼习气薄了，那空性的智慧呢就会越来越明净。那等到这一种习气完全消除了啊，那就能够呢怎么样呢，就能够成佛啊。那等到静静消融，智慧也能更悠久更广大更深细的了达一切。到终了的时候呢，静智就是对治了哈，净化了什么呢，于一切所知境界即维系着于痴。这个在那个演培法师的解深密经里面解释是所知障，第一个啊，第一句是所知障，那第二句呢即维系爱愚痴，这是烦恼障种，烦恼障的种子啊，啊，烦恼障种。那这两种愚痴以及他们的出众，这些全部都断尽的话，才是能够圆满成佛啊。所以这两种愚痴还有它的出众啊，跟导师这里标点有一点点不同啊，这个我们可以留意继续考察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资料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引文就是我补充给大家看，因为我觉得演培法师的标点跟导师的标点有一点点不同哦。我有去看这个解释密经，这个演培法师的解释哈，演培长老的解释。好，我们来看一下三，演培法师的标点哈。于如来地有二愚痴，一者于一切所知境界即为系着愚痴，二者即为系爱愚痴。这两个以及比出众为所对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白话看第二行，佛地有两种愚痴，一个是最根本维系的所知障，那第二呢是烦恼障的种，不是烦恼障哦，是烦恼障种哦。这愚痴即比出众的这一种这种习气呢，为佛地所禁制的对象啊。那这些全部都禁制了才能够成佛啊。那这一个跟导师的书里面有一点点标点不同啊，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啊。好，回到324页讲义阿拉伯数字三第三行后面啊，这才究竟成佛。那成佛过后呢，他是有一些功德会升起来哈。第一个，永无障，一切相不显现，就是那些分别相都不会显现，然后永无障，这些烦恼障就全部断尽。所以第一个呢是断德。我们说阿罗汉圣者有三种德嘛，智德、恩德，还有恩智德、断德、恩德，对不对？那这里的话呢，就是断德。烦恼断尽，习气断尽啊。那第二呢，最清净真实显现，这个是智德，智慧的智，智德，佛有这个智德。那佛就是导师的引文没有引到那个恩德啊，没有引到了哈，但是注脚十一那里有了哈，大家可以自己看。那当圆满成佛，这一种障碍，这一种清净的法界全部都圆满之后呢，就称为清净法界的显现啊。好，第四，般若经说，假如我们能够以无性空、无自性空的智慧意念相应于妙慧，断尽一切烦恼习气的话呢，就可以圆满成佛。那发心修学到这里才是真正的功德圆满。所以我们一般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功德圆满，其实如果在学佛道上来说呢，到了成佛才是功德圆满啊。如果还没有到成佛呢，都还没有圆满啊。那所以大家如果是听课觉得自己还没有很进步很多，还有很多可进步的空间呢，下学期继续来上课啊。OK， 我们来看下一页325。我们还有三次上课哦，所以我的进度会稍微快一点点啊。还有三，连至一次三次，连至一次。我们下个礼拜好像停课，是不是？下个礼拜嘛，下下哦，所以下个礼拜没有停啊，是13停啊，13停啊，下个礼拜不是13吗？啊？哦。哎，奇怪，我怎么会记到今天是八？今天是6号还是7号？所以我这个日期写错了呢。哎，不是，我不是写这一章，不是，不是，我最近在 昨天跟今天呢、啊，打电脑打到眼睛都蒙了，嗯，就是我想把陈佛指导两年的讲义全部改出来啊，就是出成一本书这样，嗯，所以再改，改到眼睛很痛，到现在还是很痛，嗯。好，我们继续看325啊。佛的功德身有三身，那谈完了成佛、妙觉地、等觉地、正觉地之后呢，导师再继续跟我们介绍佛有几种功德身，也是我们佛教里面常谈的，所以要继续介绍。第一，法身，佛的自性身就称为法身，那这个是圆满觉悟过后处理烦恼障所显现最清净的法空性啊。所以法身一般在阿含经也称为五分法身啊，就是清净法界的这种功德。报身第二，就是法性所留身，就是从法性流出来的身啊，跟它一样的，只是从那里再延伸出来的一种身，就叫做报身。所以导师说，其实这两种身啊，没有很大差异的，在很多经典啊，法身跟报身是一个东西而已，就是法性身啊，就是在谈法性的意思。大菩萨才能够见得到这种法性身，就很像我们一般讲说遍虚空净法界那种法性身，那个要实地菩萨才看得到的、哦、我们凡夫看不到的，嗯，千百亿化身那一种啊，是实地菩萨才看得到。所以大菩萨所见的这一种无边功德的庄严相，才称它为报身，其实它也是法身来的，要实地菩萨才看得到。这个我们在326页有解释。那化身第三，为地前菩萨二圣及凡夫所现的佛身，就很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化身啊。那这个在331页会解释化身。好，我们开始进入法身的解释啊，导师给我们解释法身。好，第一，佛自性身平等无差别啊。佛的自性身也叫做法身，是与一切佛法相应，一切佛法所依止的啊。那第二，法性越圆满觉证说，是处了烦恼障所显的最清净法空性，圆明自在，究竟无上。那个烦恼障的障错了，大家改一下啊，障碍的障啊。从菩萨地修行以来，到达永离诸障，一切相不显现，最为极灭啊，清净，这是法身。所以我们修行成佛，其实他没有得到什么，没有增加什么，就是在我们凡夫的这种生灭身里面啊，我们回到不生不灭的法空性而已。它并不是我们成佛是要到哪一个地方去的，是不是我们去到那里全部都是佛，好像我们同学一样，我们去到呢全部是成佛指导班的同学，我们互相签名一样。那佛没有哈，他回到他成佛过后，其实也没有特定的相，因为众生而示现不同的相而已，我们到后面会看到哈。所以真正佛的法身的话呢，它是没有所谓的什么相貌啦，什么来去啊都没有啊，纯粹法空性。好，第三，那对于自身来说呢，自己的利益来说呢，其实佛是平等的。证到这种法空性来说呢，佛与佛之间是平等啊。那从佛而观一切也都是平等啊，那一切是包含了依正是一对啦哈，依正生佛众生跟佛是一对，人法是一对，然后智跟如是一对，那这一切都是平等。依正呢，就是依报啦，就是七世间我们依赖的这个世间啊，气世间啊，或者是佛世界。一正的话呢，正报的话呢，就是佛身或者是众生啊。所以一正庄严嘛，我们讲嘛哈， 一就是弃世界，正呢就是众生或者是佛。那法空性，看第二行，法空性没有分别，菩提也没有分别，所以说如如如如智。所以第有四个如，对不对？在第二个如那里顿号一下，第二个如啊，如如如如智，它是这样啦，名为法身。那如如如如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二啊，注脚十二第二段划线的地方就好了。什么叫做法身？为除诸烦恼等障，为具诸善法故，唯有如如如如字是名法身啊。那接下来划线的地方，法如如如如智摄一切佛法。再来第三段划线的地方，自利益者，就是自己利益啊，自利益是法如如，法如如啊，就是如如啦，如如利益他呢，就是如如智，这样了解吗？那所以上面的经文就是如如如如智，就是自利益还有利益他，自利利他啦，那都功德圆满才名为法身啊。那注脚其他的不难了，大家可以自己看了。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最后一行。所以我们这里这一段呢，在谈佛与佛正德的法性平等，是对于自利益来说啦，法如如来说的。那下一段呢，就要针对如如智来说，就是利益众生来说。那最后一行，法身的如智啊，不可分别，如宝珠与宝珠的光明不能分别为二一样啊。那经中经论中用种种的词句形容赞叹佛身，都不过仿佛而已啊。所以真正的佛身的功德啊，语言文字都没有办法能够说明白啊。所以大家有一些画佛像的人呢，我曾经也有碰过一尊阿弥陀佛啊。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这一尊是完全照经典画出来的，但是它就是跟一般的阿弥陀佛不同的，蓝色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他的手掌啊，什么都有法轮的，你看起来他的比例有一点奇怪，但是那个我们的老师就说，这个就是完全照无量寿经这样画出来的。所以我是说，真正我们如果是懂得这一种法身，法身就是佛的法身功德的这种含义的话，其实是不是一定要照着这个无量寿经这样子画出来的才是我们观相一模一样的这个佛呢？我觉得这个是好像也是看众生啦如果它相应的是那一种看起来就是很简单但是他能够起相观修止观修定慧的话，这个也可以那如果是你照着这样子用你自己的理解一字不漏的这样子画出来，但是大家觉得好奇怪那比例跟我们人怎么好奇怪这样那反而这样子就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有时一些方便我们要知道那佛的真正要表达这种真身啊，其实是法性，法空性才是好，我们继续看326的第四越利他功德说。所以越利他功德是属于什么字啊？如如还是如如智？如如智，对不对前面那个是法如如嘛，那这个就是如如智。那利他的功德如摩尼宝珠一样有神有微妙的神用，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就是是因众生能够触种种宝物，满足众生的需求 宝珠并没有施为，也不起加行功用，只是自然如此，就是感应到众生的需要就现了，这样啊，你不需要祈求的啊。所以大智度论才有这样的问题吗？才有人问这样的问题说，过去不是有无量佛无量菩萨吗？为什么我们五浊恶世还是那么多苦难啊？到底那些佛菩萨去了哪里啊？是不是刚好放假是不是休假去了啊？大智度论就有解释，他说其实不是众生看不到菩萨，不是菩萨没有视线，是因为众生的业力问题。大智度论是这样讲，是因为众生的业力让他看不到佛跟菩萨。嗯，所以我们会遇到这种灾难，也不是说观世音菩萨这种佛哈没有来啊，是因为我们众生造的共业啊太厉害了。当然我们都不能说一看到这种事情都讲是业力嘛，我上次有讲啊，但是很多事情确实是有这一点点滴滴的这一种复杂的业果缘起啊所形成。那很多众生本身没有精进在修行这种清净法，而不能跟佛菩萨感应道交，我觉得这个也是事实啊。所以我听妙老在开示的时候，他讲到，因为我也是有这样想啊，就是我们凡夫因为有无始的一堆无明啊，过去无量劫，那现在才接触佛法嘛。你看我们现在说，哎，我学习佛法很精进，很精进。你一天给你用功十小时好不好？24小时，我给你用功十小时。你看我们用功十年有几个小时？十年啊。啊，不要讲十年了，100天有几个小时？乘十的话，几个小时？1000个小时，对不对？那给你1000一个小时，请问我们怎么跟无始的这一种n次方的那一种无明相比啊？所以妙老他这样子想啊，我觉得也是正常啊。所以我们在接触佛法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问说，诶，那我现在这样思维无常苦，我想了有时候又忘记，习气又那么重、哦、那我到底这种佛法的思维跟修持有没有用啊？对我自己，因为贪嗔痴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很严重嘛，到底有没有用？那妙老就有讲一个观念了，他说假如没有用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佛了。那既然佛能够讲说我们每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的话，那这一种思维，这一种听闻佛法，这一种修持一定有用，一定有用的。他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说就好像如理思维，如理作意啊，如理思维，要如理思维还是要不如理思维，抉择在谁？自己呀、啊。所以你讲能不能得到圣道是谁的问题吗？不是，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妙老讲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愿意这样常常如理思维佛法，把佛法应用在自己的思维模式上，纠正自己的身口意，那这一种的修持改变自己的习气，这一种的用功啊，其实我们就是要再跟圣道接上轨了，就是会跟圣道相应。那假如我们不愿意做的话，都认为有一些东西是公式化的，在好像在表演一样的话，那这样子你多做十年、20年、1000年啊，妙老说你纵使出家了1000年都不能解脱，大家他是这样讲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如前面所言哈、哦、菩萨真的是要很真诚很真实，然后要持之以恒啊。那根钝或者根不钝根利呢，这个都次要啦啊。因为我觉得再钝根的人如果他用功还是会改善很多的，还是会改善很多。所以后观院长、哦、都有跟我讲、啊、他说 其实他说他自己，他说我不是很聪明的人，他说他是那一种呢，就是拼命三郎的人，就是他能够做的、能够研究、能够继续深入的，他都花很多时间在这里面，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啊。那如果你没有相对的，你没有那么立根，但是你又不愿意花多一点时间的话，你说我们能得到什么？不可能啊。所以其实大家的生命都是一样啦，啊，生老病死。那我们在这生老病死里面，谁愿意多付出一点，让这个生命比较跟圣道相应，比较有播下这一种圣道的种子，这个就是看我们自己了啊。好，我们上课就讲到这里了哈。